弟兄姐妹们，我们慢慢的来思想这约瑟的系列。上回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雅各，看到这犹大，我们认识到其实这个犹大是个相当糟糕的人。但是如果你看38章39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比，对比犹大跟约瑟，犹大跟约瑟。如果你按世界的眼目来看犹大的话，其实犹大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他有羊有牛，他有名誉有地位有朋友，这是犹大。不过你按世界的眼光来看约瑟的时候，约瑟是一个相当败坏的人，失败的人，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个奴隶，被卖到遥远的埃及去了。所以如果你按世界的眼光，你看到两种人，一个所谓成功的人，一个所谓失败的人。但是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人的话，是截然不同的。在神的眼里，这犹大是个失败的人，是个失败的人。这犹大放纵他的肉体，这犹大不尊重神，这犹大言而无信，这个犹大说话不算话，他欺负了，他亏待了自己的儿媳。但是如果你用神的眼光看待约瑟的时候，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在神的眼里，约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非常成功的人。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他在惨境当中，他做一个很成功的人，他甚至在危境在险境当中他仍然成功，最后他在困境当中他还是仍然成功，仍然成功。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成功的神学，跟一些教会讲的成功的神学不太一样。这年头有些教会也在提倡基督徒应当成功，不过他们所谓的成功呢，是你要事业有成，所谓的成功是你当赚大钱住大房，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讲的成功。圣经所讲的成功是一个怎么样的成功呢？或许我们可以用刚才我们起因经文那段话听听看，在那里第十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再读一遍：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成功。亨通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你可以翻译它为成功，而且这个字呢在这里在约瑟的这段话里头也出现了好几次，好几次。当这创世纪的作者在第二节也好第三节也好告诉我们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过后，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耶和华使他尽都成功，中文圣经翻译为顺利。所以39章一直在提醒你和我，在神的眼里 你和我看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呢，这是一个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我们来到这39章的时候，我们来走进一个成功人士的生活。这成功人士他要经历经历在不同环境当中的成功，在这成功人士的生命里头，他很清楚一件事情：神放在我手上的事情，我把它办好；神放在我手上的事情，我把它办好；神让我做奴隶，我好好扮演一个好奴隶；神让我做一个囚犯，我好好来做一个忠心的囚犯。神所喜悦的事情放在我的手中，我把它做好，在神的眼里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弟兄姐妹们，神放什么事情在你的手中？神不只是放你的工作在你的手中，神给你很多很多，给你我们很多不同的角色，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责任，这些事情神放在我们的手中，但是你看重吗？如果你不看重神所看重的，神所喜欢你去做的事情而你不去做的话，可惜的事情是在神的眼里你确实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如果神喜悦我做的事情而我去做的话，在神的眼里其实我是一个成功人士。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走到完，你和我只活一次，你和我只活一次的话，我们走到完的时候总会有个总结的。那个总结是什么？总结是你成功了吗？还是你失败了吗？不过定义是谁来设的？回到圣经里头，神说定义是我设的，你做我喜欢你做的事情，你的生活是成功的；你做我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你的生活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来开始当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告诉你们我们来到第三堂，我们慢慢的发现神很多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甚至今天讲到神的安排和你我都不一样。我们希望的安排是这样的，不过很多时候神的安排是另外的。你可能不太喜欢你的原生家庭，不过上帝偏偏安排这种原生家庭给你。可能你不希望有这种的国籍，不过上帝偏偏安排这种国籍给你。可能你不希望自己有这种性格，不过上帝偏偏安排这种性格给你。很多时候你纠结，很多时候你痛苦，但是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借着这些安排让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那边看到这些安排，使到我们得益处，我们得益处，我们会得好处的。所以下一个幻灯在那里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两个人生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安排。犹大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第三十八章，你还记得三十八章的时候，这个犹大是个坏蛋，犹大其实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他真的是一个败类。不过三十九章的时候，你发现这约瑟呢，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三十七章的那个约瑟其实挺坏蛋的，不过这约瑟陷入一种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发现这苦难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奇妙的改变。这约瑟在三十九章的时候他确实改变了他经过这个苦难不容易。下个幻灯让你看到他走的路有多远，他原先是在希伯伦这红色的线告诉我们他去多塔那个地方，在多塔那个地方他找到哥哥，谁知道他哥哥把他给卖了。这二十年来，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到四十五章是一样的年度。我再说一次，当你读三十九章的时候，你发现三十九章它有二十年之久，二十年之久。很奇怪的，当你读三十八章的时候，你发现哎，这只是短短一章，但是如果你去算的时候它的年度是很长的。但你看三十九章到四十五章的时候，他也差不多二十年，二十年。所以有趣的是，如果你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啊，一个失败的人生，你会写得多吗？其实你写得挺短的，一章而已。不过一个成功的人生，那作者让你和我看到，他写得比较多，从三十九到四十五，都是这个成功人士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要走进这个成功人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像看下个幻灯的时候，你就看他走多远。所以这三十九章来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真的这红色的线带我们往北部去，下一个点击的时候你发现这绿色的线呢带我们到埃及地区。到了埃及他过新的生活了，新的生活是一个困苦的生活，是一个辛苦的生活，不过呢新的生活是一个成功的生活，成功的生活。我们看第一大点，约瑟要经历这惨境中的成功。约瑟要经历一个惨境中的成功。他原先是个自由人，不过无缘无故的他现在变成奴隶了，他被卖了。当考古学家在考古埃及的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主前1800年就有这种贩卖奴隶的这些做法。所以你去市场里头你可以买奴隶回家，而奴隶跟今天的菲律宾尼翁是不太一样的，菲律宾尼翁是有人权的，奴隶是没有人权的，没有人权的。所以这约瑟变成这波地法一个护卫长，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奴隶。所以就姐妹们，当时人买奴隶呢不是买一个两个的，当时如果你有头有脸，你有经济能力的话，你买奴隶是好几个的。如果你有机会到印尼那个地方，你认识一些有钱人，那有钱人告诉你很平凡的， 他的豪宅里头五个七个八个菲律女佣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管厨房，一个人管客厅，剩四个小朋友，一个孩子，一个女佣，很平凡的。所以你可以想想，当这约瑟被卖的时候呢，他卖进这个波提法的家，在这众多的奴隶当中，约瑟是那刚来的，约瑟也是那最小的，也更是那不起眼的，看不到的。不过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有趣的事情，这约瑟跟其他的奴隶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约瑟的生命呢，和其他的奴隶的生命不太一样，使到连他的主人都看到，这约瑟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作者就给我们一个解释，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成功。约瑟明白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奴隶了，他没有埋怨。约瑟选择了把神放在他手里的事情把他办好，把他办好。所以就在这里过了一个新的生活，在这个新的生活里头，这主人看见了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约瑟凡事都成功。这是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第二节也是这么说，第三节也就这么说，甚至来到监狱里头的21节也是这样，23节一样，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因为约瑟很清楚知道，神放在他手里的事情我把它办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放在你手中的事情，你愿意把它办好吗？不是你的工作而已，不是你的工作而已。拜一到拜五你糊口那个工作只是你一部分该办好的事情而已，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好。神给你儿女的身份，你又把它办好吗？神给你这会友的身份，你又把它办好吗？神给你基督徒的身份，你又把它办好吗？弟兄姐妹们，这是约瑟给我们看到的，神给他的身份他没有埋怨，他办好了。所以来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发现这主人看到这约瑟的生命不一样，使人就有一个反应。那反应在第四节那里这么说，约瑟就在主人的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放在他的手里。你知道在这39章里头，这手是很有趣的，单单这个部位手在39章出现了九次，这是挺不平凡的九次。不过每当这个手出现的时候，你发现它要么是往下的，要么是往上的。怎么说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谁的手？以实玛利人的手。波提法是从以实玛利人的手把约瑟买过来的，忽然变成奴隶了，被卖了，无缘无故，这是往下的。但是过后呢，来到第四节的时候，这约瑟他手中竟然有波提法所有的事情，波提法把他家里的事情都放在约瑟的手中让他管理了，是往上的，往上的。不到一会儿手又出现了，当他的主人的太太去勾引他的时候，他抓住他拉住他的时候，约瑟把他的衣服丢在他主人的那妻子的手中，他又往下了。那个时候他被控告了，过后进了监狱的时候，监狱长私狱又把私狱里头所有的事情，包括其他的囚犯，又放在约瑟的手中了，又往上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吗？在短短的39章里头很乱了，一下子下，一下子上，一下子又下，一下子又上。这在告诉你和我，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今天可能你很开心，不过不代表明天你会顺利的。今天你会起，不代表明天你仍然会起。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生，这个人生他不在乎他的人生是起的还是落的，不过他在乎一点，他学了一个功课，他明白，他知道说，既然神派他管的事情，我就把他好好管好，把他好好的来管。而当他这样管的时候，你看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因为约瑟的缘故，不仅仅赐福了约瑟，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了这波提法的家。 全家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做事情你不用担心的，神有他自己的方式来赐福于我们。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福气我们才为主而做，不过亲爱的弟兄，我们不要这么做。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做神， You're playing God， 你在做神，这神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该管的。我们该管的事情是神放在我手里的事情，我把它好好办好。神你要怎么祝福我，主我不知道，我也不要去想，但是我相信神你不会亏待我的，神你不会亏待我。和大家讲一个故事。以前我做生意，有一间公司是卖家具的，跟一个我的伙伴，一个好朋友。不过这好朋友他的性格很暴躁，很暴躁，他不会对我暴躁，不过他对我的员工很暴躁。所以有一次他在这公司里头大发脾气，真的大发脾气。而这个朋友他大发脾气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心脏病，他心脏相当的弱，跟我年龄一样，他进去医院好几回了，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所以他心脏弱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担心，我怕他垮。所以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他在公司里头大喊大叫，在仓库里头大喊大叫，所以我就听了，我就你不关我的事啦。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他喜欢大喊大叫。谁知道他那天他真的是疯了，他真的是气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生气。他疯到一个地步啊，他看到一个扫把，一只扫把，他把扫把丢给我，他叫我去扫地。我们是伙伴，我们是股东，我们都是老板。弟兄姐妹，你会做什么？丢个扫把给你，你给我去扫地，凶巴巴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不要跟他发怒。我知道他在气头上，我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我最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了，我不想让他更糟糕，更不想跟他吵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可能上帝也是看到，让我看到这个地方真的很乱了，反正我也喜欢整齐啊，我真的很喜欢整齐的。说好了，叫我就开始扫扫，我扫了十多二十三十分钟了，过后我的伙伴来找我，他告诉我，你疯了，我叫你扫，你真扫。我说你叫我扫，我还敢不扫吗？还扫比较好，我还怕你骂我。我说你疯了，我不可以扫，我叫你扫，你不可能扫。我说不，我都扫了，挺清洁了，还好了。叫他给我告诉我，他说以后我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叫你去做什么东西了，我也不敢骂你，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过后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了，不敢呼呼喝喝。不丢别人，这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些环境，我们真的来到主面前说，主，既然你许可这件事情发生，那我当做的是什么？我当做的是神，你现在喜欢我做什么，我就做那件事情。既然是如此，就做吧。其他的事情我交给神，上帝会带领的。所以现在六点，这是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很多人说啊，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经历神？因为很多时候，神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你去做，你怎么经历神？神喜欢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你怎么经历神？经历不到神了。经不到神的福气，你可能会经历到神的管教。经历到神的管教，很多人不会回来的，不一定人家被管教就回来。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享受神。怎么享受神呢？好好的神给你的事情你把它办好。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些人在这里是做先生的，神给你一个先生的角色，你把它办好。是的，可能你太太不可爱，可能你太太不顺服，可能你太太不听话，可能你太太倔强，可能你太太有自己的性格，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把一个太太给你了，而他要你办好的事情是去照顾他，去爱他，去服侍他，不是谈条件的，这是神喜悦的事情。你去照顾他，你去爱戴他的时候，神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妻子经常比较别人的先生多好多好，看自己的先生总是这个挑那个不好。 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那个道理是神把这个男人放在你身边，神把他和你的生命配合了，不能分开了。神要你学一个功课，那功课就是既然他是我的另外一半，我就得帮他，我就得帮他，我在不同的方面我要帮他，这是神喜悦我做的事情，互补他。神要怎么样的回报我，我不在乎，我也不知道会怎么回报我，但是我相信上帝是看得到的，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自己的责任，神喜悦的责任。同样的，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同样的，明天我们要上班了，可能老板是很可恶的，可能你的同事是很糟糕的，可能个氛围是很恶心的，又怎么样？神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手中，你就好好的把它办好。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来到第六节的上半段的时候，你看这波提法多么的放心啊，放心到一个地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约瑟的手中了，什么都不管了，除了他吃的饭以外，除了他的老婆以外，什么都不管了。他是如此如此的放心，因为他的家中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管家。所以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的上司明天你走进你的办公室的时候，如果你的上司可以这样的对你放心的话，那其实你是很成功的。上司如果要在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的面前在装什么摄像头来看着盯着你有没有做工的话，那你相当失败了。所以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这约瑟在这个惨境当中，他竟然要经历成功。不过来到下一大点的时候，你发现这约瑟呢，竟然在这险境当中他仍然要经历成功。在险境当中仍然要经历成功。如果你看第六节的下半段的时候是挺有趣的，他开始形容一下这约瑟有多好看。所以原文中文圣经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如果你看原文圣经希伯来文圣经，其实你可以直译的来翻译的话，听起来是这样的，约瑟美身材美样貌所以不太好听啊，所以优雅俊美比较好听，对吧？不过这美身材美样貌，你知道在创世纪里头这个形容词只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形容词美身材美样貌只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要猜一下是谁吗？在创世纪里头，拉结他的妈妈。所以换句话说，创世纪的作者告诉你说，这约瑟他有妈妈的基因，很漂亮很好看。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波提法的主人的太太开始动心了，开始动心了因为这真的是一个美男子，你可以说是一个帅哥，帅哥。好，所以这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这事以后多少年以后呢？大概3到4年以后。所以这奴隶当中有很多，所以慢慢的升职，慢慢的被主人注目，这个过程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3到4年以后事情就开始了，危险的事情就来了。这主人的妻子呢，就开始以目送情给约瑟在原文是很可爱的原文的意思是他的眼睫毛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所以你想很有点搞笑，对不对这叫做以目送情所以你回家在镜子面前试试看就是那个样子了以目送情告诉约瑟，其实不是告诉约瑟，他在命令约瑟，他命令约瑟说，你与我睡觉，你与我睡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这句话，你与我睡觉命令词，你想起谁？想起犹大38章刚刚他讲那种话，他跟他妈讲，让我走进去，让我和你睡觉，我要进去你里面。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对比在这里38章的犹大是39章的主人的妻子，那38章的他妈是那39章的约瑟在这里有一些对比在发生着不过感谢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儿童主日学经常讲的故事这约瑟不从他的主人 约瑟就讲了一段话。你知道有趣的事情是在39章里头，约瑟是没有说话的，除了七节和八节，就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他讲了这两句话。所以我们来听听约瑟说什么。约瑟 说看哪、啊，所有的家务我主人什么都不知道了，他都放在我的手里，在这个家里头没有人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有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呢？我怎么能得罪神呢？所以现在就这样，他现在一个惨境当中，他现在一个危境当中，一个险境当中的时候，这约瑟有忘记神吗？约瑟没忘记神。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惨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丢掉了啊，教会不要来了，我们危险的时候我们也把上帝丢掉了，教会又不要来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看这众圣徒在圣经里头还告诉你和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基督徒啊，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惨的时候我们更要抓紧我们的神，我们在危险的情况当中我们更要抓紧我们的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当做的。你看约瑟怎么抓住神，因为耶稣抓住神，因为约瑟晓得我不能行这大恶，所以约瑟没有犯罪，约瑟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学几个小应用。第一个应用是约瑟身上的那个应用。这是一个非常色情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色情的时代。你和我都知道，我们要有色情的资料材料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所以怎么办？所以听听诗人在诗篇119篇这里怎么说。他说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转眼不看那虚假的事情，那没有用的东西，那虚空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这些事情呢是虚假的，是没有价值的。你说看这些事情有什么价值？可以啊，它价值就是那五秒，那五十分钟让你爽快爽快，不过从神的眼里从永恒，这一点价值都没有，是虚假的。所以约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约瑟说这个女人我是不能碰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去碰那种女人。所以这年头手机是这样的，手机可以陪你睡觉，手机好像一个女人一样可以陪你睡觉，手机好像一个赌徒一样可以陪你赌博，手机好像一个朋友一样可以陪你逛街，手机可以陪你做很多的事情。不过现在就姐妹，你和我都知道有多少时候我们用手机，其实我们用的是不对的，在不对的用途上。但是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像这在这里的这个成功人士，让我们看到说既然这是得罪神的事情，那我千万不要做，千万不要做。当我们慢慢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到第十节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主人的妻子相当坚持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天天和约瑟说话，天天约瑟就不听他的话，约瑟也明白约瑟会很小心不跟他在一起但是这问题总会来的。十一节的时候问题真的来了，有一天约瑟走进房子里头的时候办事，刚好在那个房子里头没有人这女人就拉住他的衣裳又命令他，你和我睡觉吧。约瑟就把衣裳丢在这女人的手里，约瑟跑了。而过后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瑟过后呢就被控告了，不只是控告一回，控告两回。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这是付代价的，这是付代价的。当你把神放在你手中的事情办好的时候，我可以担保你人会误会你的，人会错怪你的，人甚至会陷害你的。当你把神放在你手中的事情办好的时候人会这样对你的。不过你预备好了吗？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跟随的一位主这位主是被人误会的，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被人控告的。我们跟随这位主， 他是被人陷害的。而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罢了，在这个里让我们看到以后将来有一位比约瑟更大的，而那一位来的时候，他过的生命跟约瑟过的生命是一样的。他让我们看到神放在他手中的事情把他办好。所以现在就觉得今天学的功课很简单了，那功课就是每当我看到一件事情，我遇见一件事情，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想神放在我手上的事情是什么，神放在我手上神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当我知道神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跟主祷告说，主啊，你给我力量把这你喜欢的事情把它办好，因为在神你眼中这件事情是宝贵的，在神你眼中这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约瑟来到20节的时候，约瑟就被下在监里头了，又回去了，又下去了，又糟糕了。所以就带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一大点让我们看到他经历了一个惨境，在惨境当中呢，他享受了一个成功的生活。而第二大点让我们看到他现在一个险境，一个危境当中，不过他仍然享受经历了成功。最后一个大点就是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他现在要陷在一个困境当中，不过亲爱的姐妹们，他仍然成功。想一想，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干还是不干？卖奴隶够惨了，下到监里你怎么跟上帝说话？上帝，我弟辞职信了，我不干了，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不要信靠你了，我不要敬拜你了，我不要跟随你了。不过约瑟并没有。来到21节的时候，约瑟仍然投靠神，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的恩典与他同在，神向他施恩，神借着话语，神借着祷告来施恩与约瑟，使到约瑟仍然在这私欲的眼中蒙恩。这私欲又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刚才往下，先往上，往下，现在又往上了。司仪把这囚犯都交给约瑟，司仪把这监牢里头所有的事情又交给约瑟。所以来到23节总结的时候，你看怎么说，他说凡约瑟手上手下的事情，司仪一概不查，跟波提法一模一样，一概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约瑟所做的事情尽都成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不同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环境，可能你这个时刻是顺利的，是平稳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刻是危险的，是很惨的，甚至是被困起来的，好像什么呢，好像坐牢一样。但是要记得一点，无论是在什么环境，神答应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来到新约更是如此啊，亲爱的姐妹们，来到新约的时候，神告诉我们，那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不离开我们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施恩于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他喜悦我们的事情，我们能做得到的，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已。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你回到神的话语，你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想法，你顺服神的话语，你说神，既然这是你喜欢的事情，我来做。你跟主祷告，你说主，如果我知道你的事情，但是靠着我力量我做不了的，但是我跟你祷告，我求你帮助我，我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来学学约瑟的生命，一个很惨的一个生命，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生命，一个被困起来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一个成功的生命。而这生命很简单，他只是想神要我办什么事情，我就把它办好。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每个人要办好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主，我们感谢你， 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会督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神你喜欢的事情办好的时候，我们会享受在里面的平安喜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神你所不喜悦的事情竟然去办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我们会内疚，我们会惭愧。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整辈子都是内疚惭愧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活一辈子，我们只活一次。而既然是如此，主，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啊，这个人生让我们看到以后耶稣基督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他们的人生有同样的原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守住他们的原则，帮助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帮助我们让这个原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活出来。主啊，我们软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刚强，你有力量，所以我们求你加添给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